天父，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的选召跟恩赐是永不后悔的。你印着你自己的心意，你的旨意来选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夸口，因为一切都是恩典。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你所有你所选召的人有那种没有办法形容的盼望。你给我们的应许往往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主，今天我们从列祖，从你的话语上我们来学习的时候，主，我们也一样的因着信站立在你赐给列祖的这些应许上。主，你带领我们深深的走在这条道路上，眼目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讲的，帮助听的有耳朵。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生在这个时候，圣经写成书的时候，你会不会渴望你的名字也在这个上面？会，有人点头说会。能够写上去就是一句话都真的是好的无比，对不对？今天来看创世纪，在这里有几个人，他的名字不仅写在圣经上面，而且他们的事迹影响着世世代代，他们的生命，活在地上的生命，都带着神的应许跟神的旨意，有一天他要完成的。可是呢，当你仔细来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有四个人，他们的事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也是人，是不是？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有血气的人。当我在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忽然间看见一个图像。人的一生有长有短，但是在神那边看起来呢，真的是转眼就消失了。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算你活了70岁、80岁，圣经说这是80岁是长寿了，现在有哪一些事件是可以写下来？有哪些事件是神真的纪念的？我们可以扪心回想一下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呢都很年轻，我看你们都很年轻哦，每一个人都很年轻。所以也许你会说，我还年轻，我的一生刚刚开始，我也不知道以后如何。但是如果我回过头去看我短短的活过的年日，有哪些我的神一定会纪念的，有哪些我的神或许他都不看的。我们今天从三个人的身上来看，你要记得每一次在读妥拉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不要只是在听故事，你一定要把这个圣经上所写的话应用到你的身上，因为圣经上所写的话本来就是为我们所写的。每一年我们都会读一次陀拉，有的人说这每一年都读，每一年那个故事都一样，不会很无聊吗？感谢神哦，你知道吗？犹太人说陀拉里面有70层的意义意思，70层。我们现在才第3年，或许连那个表面都还没有摸到表面。每一年都有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学习神的话语，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不要说你懂得这些故事，你已经很熟悉这些故事，好好的读，好好的思想。今天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人，我们来看谁？我们来看以扫，我们来看以扫。你读妥拉，你读以扫的记载，你对他有同情心的人请举手。有没有人有同情心？没有人举手，因为你已经知道圣经所讲的。可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从表面上你来看，你会发现这个人以扫这个人又没做什么错事，他喜欢打猎，对不对？射箭打猎， 带回来野味，做好吃的给他爸爸吃，他爸爸爱吃的不得了，他很孝敬他的爸爸，有没有什么错？没什么错啊，是不是？如果我们一定要挑他的错，就是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两个是双胞胎，他先出来了，其中也许只差几分钟，我不要讲几秒钟，就几分钟，他就成了哥哥，他就得了长子的名分。可是对他来讲呢，这有什么意思？雅各你要给你吧。圣经说雅各是一个安静的人，他喜欢住帐篷，其实不是，他也是牧羊人，他也是种农地的人，他也是很勤奋的。为什么他要煮红豆汤？原来在以色列的背景里，这个是犹太人的圣经注释家所讲，是因为亚伯拉罕死了，亚伯拉罕死了，他们的传统必须要煮 lentil soup 红豆汤，红汤，这是一个哀丧之家必须要煮的汤，所以雅各才煮这个汤。那以扫呢，据说他是在外面打架，圣经没有讲，我今天讲的这个就是拜官野史，他在外面打架回来了，累得不得了，他要吃，他不重视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的过世，所以他要吃，最后他把他的长子名分就卖掉了，这是以扫。但是我们也看见以扫呢非常重视他爸爸的祝福，父亲的祝福。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每一次都为小孩子祝福？因为祝福是非常重要的，犹太人看重祝福，做父亲的祝福他的妻子，祝福他的儿子，祝福他的女儿。或许我们看到犹太人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真的是出类拔萃的，有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就一直在领受着祝福。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应该使祝福成为我们生活形式，我们要习惯于祝福人，当然不只是祝福你的家里的人，祝福你的同伴，祝福你身边的你遇见的人，甚至于你不认识的人，祝福他。因为你不同身份啊，你现在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着信，不是吗？所以你要祝福。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你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所以不管是谁都喜欢祝福。我这次回台湾有三个亲戚来看我母亲，要走的时候呢，我妹妹建议说，大姐你祝福他们。我就问他们一句话，因为他们都不信的，不信主，我说你们要祝福吗？这三个不信的人说要，当然要。好，那你们请坐，我祝福你们。大家都要祝福，以扫也要祝福。可是当他知道他的弟弟骗走他长子的那个福分的时候，哇，这下子里面就是生气到不行。你不能怪他，你不能怪他，这是他所看重的竟然被夺走了，所以他里面起了恨的心，他要杀掉他的弟弟。这是以扫。仔细来看以扫这一生，以扫他听到他的父母要把雅各送到巴旦亚兰去，他听到说不要再让雅各像他哥哥一样娶了迦南的女子，天天吵架，或是天天在家里拜拜，跟我们的信仰完全不同。他心里就想，好，那我就去娶一个或许你们喜欢的。他就娶了伊斯玛利的女儿尼百约他的妹子。我看到的就是说，以扫他知道他父亲母亲的心意以后呢，他想顺着去做，但是还是没有中目标，还是不对，他还是没中目标。很多时候我们爱神，我们想要服侍神，可是我们常常喜欢用我自己的方式来服侍神，而不是用他的方式。 IHOP 国际祷告殿的毕麦可牧师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服侍神要 in his term， 意思就是要按神的话语来服侍他，而不是按我的意思来服侍他。但是我们常常喜欢用我的意思来服侍他，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想以扫就是有心，可是呢他没有中那个红心， 没有中那个目标，最后越走越远。回到今天的妥拉，我们就看到雅各回来了，从巴旦亚兰20年了，至少20年了，有说21年，有说22年的，他回来了。一踏进这块地的时候，他心中最担心的就是他那一位发誓要杀他的那个哥哥。哇，这件事情非常沉重在他心里面。我要先讲以扫，我们看见以扫一听到他的弟弟回来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是否已经忘记了他弟弟对他所做的这一切，骗偷走他的长子的福分祝福。可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来迎接他的弟弟，他带多少人？400人呢、你能不能想象400人要来迎接他的弟弟？哇，这个哥哥实在是非常的隆重、是不是呢？我们不知道，400个人。当然我们也看见雅各已经安排了，雅各也是非常有心机的人，我们等一下再讲雅各，我要先讲以扫，因为我要知道以扫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知道以扫当时是住在西尔，西尔是山，在死海的南部，他娶了西尔山的王的女儿，然后他慢慢的就住到那里去。我们从圣经后面看见，他其实最后把他的岳父全家都杀掉，他占据了西尔山，西尔山成为他的居所，以扫的居所。西尔山圣经又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以东。以东的意思是什么？红。真的耶，我上次到以色列以拉他最南端，我们往西北看过去，我们看见什么？那块地真的是红的，土都是红的，真的是红色的。这是以扫所拣选的地方。我们看俄巴底亚，我们今天读的俄巴底亚书在小先知书里面，俄巴底亚，我们打开俄巴底亚书，这俄巴底亚完全是在讲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神怎么看他？神借着俄巴底亚在讲以东，在讲以扫，他怎么看他？我们看第10节，我们只是稍微看一下。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他向他的弟弟行强暴。我们记得在申命记让我们看见，或是民数记让我们看见，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要进入迦南地，他们要经过以东地，派人去跟以东，是他兄弟耶，双胞胎耶，他兄弟的后代，跟他讲说，我们能不能借你的地过去，只是向你买水或是买吃的东西就好了。可是以东人怎么样？拒绝，所以他们必须要绕道而行。这件事情放在神的心中，这是以扫的后代。所以俄巴底亚说，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沾灸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来，你不当站在岔路口见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交付仇敌。我们看见以扫的后代对雅各以色列人的行为，神一一的诉说记录在这里，以至于这些就成为以扫后代的罪状。那我们看到俄巴底亚书最后告诉我们说，21节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诗篇60篇说，他要向以东抛鞋。以东抛鞋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在他们遭难的时候，以东一点都没有伸出援手来。所以有一天他宣告，有一天这个以东地要成为以色列人，他要在那里得胜，他的权柄要伸到以东地去。这是以扫的后代。我们再来看以扫，再回到创世纪来对比，我们看见说以扫看见他的兄弟回来，然后一路的往北走，要去迎接他的兄弟的时候呢，他发现 怎么一路都遇到有人送礼物来要给他，一批，第二批，第三批，一共有几批啊？四批送礼物。他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当时有没有接受下来？他没有接受。所以当他见到他的兄弟的时候，他问他说，兄弟啊，这是什么意思？雅各说，这是我的礼物，小小的礼物送给你的。他说，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但是雅各坚持说，你一定要，你一定要收。最后呢，以扫就收了，以扫就接受了他的礼物。然后在圣经上很有意思的，当这位以扫远远的看见他的兄弟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两个人是双胞胎啊，我相信长得很像，除了一个多毛之外，一个大概是没毛的哈，看起来一定很像。这个以扫一看见他的兄弟，以扫跑来迎接他，迎接谁？迎接雅各，将雅各抱住，然后呢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犹太人很有意思哦，因为以东一直是以色列人的长期的敌人，和好的时间太少了。所以当他们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讲出来让你们笑笑啊。他说以扫就抱着雅各，然后就往他的颈项上咬下去，咬下去的时候呢，不晓得为什么雅各的颈项变成像石头那么硬，所以以扫的牙齿就伤到了，因此他痛到不行，所以他就哭了。我看到这段解释的时候，我自己也笑了。我想不是，其实很有意思哦，在妥拉里面，你知道圣经哦，这个妥拉用希伯来文写的，它有时候有记号，有时候有一些记号，有的时候它用的字会小一点，有的时候它用的字会大一点，然后呢，有时候它会有点。在以扫亲嘴，像跟那个雅各亲嘴的 kiss。那个亲嘴上面那个希伯来文上面它有一个点号在那里，意思就是你要注意它这个亲嘴是什么意思，它亲嘴带着意思。那有人解释，有人解释，有名的注释家就解释说，是以扫本来是恨，觉得他这个兄弟不好，可是呢当他看到他抱着他的时候呢，他真的从他心里面 wholehearted 就是整个全心的爱他的弟弟雅各，所以他在上面一点点了一点。你的圣经，我不知道现在你们新版的圣经有没有，有时候讲归耶和华为圣这五个字是不是大字还是放大的，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他有时候在圣经里面有一些记号代表特别的意义，你要注意的。所以在这里以扫的这个亲嘴，他在原文希伯来文上面是有一点的一个点号，就是你要注意他这个kiss， 他这个亲嘴，他代表的意义有深度的，你要去看。然后我们看见，当以扫接纳了他的兄弟之后，愿意跟他的兄弟和好的时候，他邀请他的兄弟说：“你跟我回去，你跟我到西尔山去。”你知道他们家不是在那里，爸爸还在的，以撒还在的。爸爸是在哪里？希伯伦或是别是巴，是不是？但是以扫是邀请他的弟弟跟我同行。然后雅各说：“哦，不不不不，他是要怕他怕得要命啊，还要跟他同行。不不不，因为我有小的孩子，我的这些牲畜们还有幼小的，如果这样赶路的话，你们是骑着马快跑的，那他们就不行了。你先走吧，你先走吧。”所以以扫说：“好，那我留一些人在这里陪你们慢慢走。”这个更不要了，不需要，不需要，我们自己慢慢。雅各在当下并没有答应说好，我是往跟你到西尔山去，没有。其实他哥哥是邀请他到西尔山去的，你知道吗？到我家来，来，我接待你，我们可以在那里过日子。这雅各不要，他用话将他挡回去。然后呢，以扫一走，雅各就转弯了，他就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里学一个功课，很有意思的。西尔山是以扫在地上的产业，这是他的产业。西尔山不仅在以扫这个时候，一直到我们刚刚在读俄巴底亚的时候，这整个都叫以东，以东的国度，这是他的，这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以扫他往着他自己在地上的家，他就往那里去。但是雅各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在这里一转弯，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见说 第33章第17节，雅各就往苏歌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个地方叫做苏歌。小字说就是棚，当我们到耶路撒冷过住棚节的时候是同一个字，所以其实那个地方呢并不是先叫苏歌然后雅各去了在那里搭棚，不是，是雅各到那里他搭棚，他暂时居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叫苏歌，是一个临时的家。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看见什么不一样？我们看见以扫，圣经上明明的让我们看见说以扫其实不重视属灵的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一点都不重视，所以他所追求的，在地上所追求的就是属这个地上，他的经营，他的抓变成抓了，你想想看，本来雅各叫抓，对不对？可是你看到以扫，他的经营，他的抓都是地上，都是属肉体的。以扫属肉体，他很成功的，他也变成一个大富户。可是雅各呢，从一开始他看中的是属灵的，他看见这个地上不管走到哪里，他承继着亚伯拉罕以撒一贯的一个生活形态，就是什么住帐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造房屋，其实原文里面他还有一个意思也是一样的，叫做搭帐篷。雅各搭帐篷，搭帐篷的意思就是说这世界非我家，我只是寄居的，我从这一点移到那一点，从那一点移到另外一点去，在这地上非我家。我们刚刚读希伯来书，这些人死的时候都没有看见应许给他们的，因为他们渴望一个真实的家乡在神那里，是神所建造的。这是以扫，所以我们看见最后在马拉基书神讲的，神讲什么？神讲我爱雅各，我却恶以扫，我爱雅各，我恶以扫。所以有人就讲，所以啊，神偏心啊，神就是爱雅各，他就是讨厌以扫。你看以扫并没有做什么大错事，你错了。你知道神的拣选的确是，罗马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他两个孩子还在肚子里面，善恶都还没有分别出来的时候，神已经拣选大的将来要服侍小的，这是神的拣选，这是属于神的主权。神有神的主权，他选择。可是呢，当他给你一个人生的旅程的时候，是你的决定，你要怎么过这一生，你要怎么去走这条道路，是你。每一个人按着他自己的心态，他自己的形式，他在过这个日子。所以至终到最后，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公义公平的神，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俄巴底亚书可以做一个证人，是不是？因为他在他兄弟雅各遭难的日子，他袖手旁观，他没有伸出援手，甚至于他把雅各交给敌人。所以神说我恶以扫，这是一个人，一个追求地上的产业、地上的名声财富的人，跟天上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一直在讲天上属灵的那个福气，天上属灵的福气跟你地上所拥有的是要连接在一起的。雅各得着了，不仅是属灵的，他也得着地上的一切的丰盛。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属神的儿女，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放在你的心里面。接下来第二个人我要来看谁？你们猜猜看。我要来看拉结。拉结，首先我要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常常讲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不是？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啊，弟兄姐妹们？是，是不是？可是我现在要问的是，弟兄们，弟兄们，你们知不知道你也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呢？知道。是姐妹们，你们知道弟兄也是心腹吗？知道，感谢主。当我看到你们点头的时候得到安慰了。我们真的每一个人，不管是男的女的，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可是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里面啊，一个女人我们来学习。我们已经讲过莎拉 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就创世纪来讲，有四个女人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第二个就是利百加，以撒的妻子；第三个利亚；第四个拉结。因此他们在祝福女孩子的时候要说，你们像撒拉，像利百加，像利亚，像拉结。为什么？因为这四个人，你也可以讲说他们好像是心腹的象征，他们承接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借着他们的身体带出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完成了神在创世以前他所要定规的这个救赎的计划与工作。这四个女人非常重要的，那个地位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高的。你不能讲犹太人是只看重男人的，不是，这四位祖母列祖的妻子地位都非常高的，他们非常的敬重的，非常敬重的。那我们也学到撒拉，我们学到他是一个顺服亚伯拉罕的人，我们也看到利百加，他撇下一切，他就是愿意第一时间他就到以撒那里去。但是这一些女人，这些列祖的祖母，其实都有一个，我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或是跟我们人一样都有一个特征。你知道这四个人都相信神的应许吗？相信，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像利亚也是，利亚是讲的最少的，可是利亚你看她想尽办法，她就是要跟雅各过一夜，然后怀孕生出一个支派来，生出一个支派来完成神的计划。利亚也是很有意思的哈。然后我们看见撒拉，是撒拉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她要什么，他等了那么久了，怎么还没有亚伯拉罕？神已经讲了，你一定要相信，你一定要相信，听我的，跟我的这个使女夏甲同房，就生出了以实玛利。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呢，也是当他两个孩子在他肚子里面打架的时候呢，神告诉他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听进去了，他听进去了。所以当他听见说他的丈夫以撒要来祝福以扫的时候，他想这个不行，这个跟神的计划完全违背的，所以他就想办法了，他要帮神的忙。我们发现心腹有一个特征，就是喜欢帮神的忙，你不能怪他哈。我们每个人都很会帮神的忙，帮倒忙，那你不帮他也会做到的。所以他就骗了他自己的丈夫，好像是雅各骗他的爸爸，对不对？其实完全是他妈妈的意思啊，雅各照做。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利百加从此之后呢，圣经就没有再提他了。雅各一生走了以后，就是他妈妈过世之前都没有见到他的妈妈利亚拉结。我今天要看拉结，你知道吗？整个圣经里面的爱情故事哦，我看是雅各跟拉结的故事，纯纯之爱。雅各不想要有四个妻子的，你知道吗？他只要一个，他从第一眼看到拉结他就爱他，情愿为他七年辛苦为他的岳父工作。他岳父是非常非常狡猾的一个人，但是他愿意为了拉结。谁知道呢？最后岳父又骗他，所以他娶到的是利亚。哇，这下子，可是为了拉结，他说我宁可再为你工作七年，我就是要拉结。但你们要知道，他不是在七年之后才跟拉结进洞房的，他其实再过几天不久他就跟拉结进洞房了。但是他必须要为他的岳父服侍另外的七年。拉结，圣经讲拉结非常漂亮，圣经没有讲，但是据说利亚跟拉结是双胞胎。我看这个家族是有双胞胎的这个遗传，但是据说是因为利亚的眼睛没有拉结的那么漂亮灵活，形容说无神，对不对？其实不是，就是没有他那么漂亮，所以他爱拉结。所以拉结是谁？拉结是拉班的女儿，也是雅各最爱的妻子。然后我们看见好像这些祖母除了利亚之外呢，撒拉、利百加还有拉结都有一个共同处，就是什么？生不出孩子，生不出孩子，都要有奇迹出现她才能够怀孕的。我要长话短说了，所以当我们看见说雅各在巴旦亚兰这个莫名其妙的被女人，这些女人哦操纵之下，就得了四个妻子哦，其实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哦， 然后生了11个孩子，其实12个，因为他其中有个女儿叫迪娜，利亚生了一个女儿叫迪娜，所以12个孩子。到了一个时候，神说现在可以了，这位信实的神带领雅各一路与他同在的这位神告诉雅各说，现在你可以回去了，可以回去了。据说是在他第14年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呢利百加啊，知道他的哥哥那个气已经消了，或是妈妈已经跟哥哥沟通过了，所以派着他的乳母利百加自己的奶妈，然后带着仆人到巴旦亚兰去，要让雅各回来。但是雅各当时没有回来，因为他的岳父又提出另外一个要求，所以继续留在那里。那我们看见的是拉结，拉结想尽各样的办法，他要生孩子，一直都生不出来，一直都生不出来。后来神怜悯他，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约瑟。约瑟是在巴旦亚兰出生的，然后他给他取名约瑟的意思就是说，让神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所以当时呢，其实他肚子里面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什么？是在巴旦亚兰怀孕的，可是生在迦南地，唯一生在迦南地的雅各的孩子，唯一的一个孩子。当他肚子里面有个孩子，然后他的爸爸追赶雅各，追上他了。他说，这个岳父对雅各说，你走就走，为什么要把我家里的神像偷走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神像其实是当时的地契，简单的话让你明白，就是拉班所有的地契，地的所有权就是在这个神像，神像有点像印一样的。拉结认为这个应该是我的，然后我爸爸把它夺走了，不给我跟我的姐姐，所以他就把这个神像带走了。所以拉班一看这个神像没有了，这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他追赶雅各要这个东西。雅各说，我根本没有拿。他真的没有拿，对不对？他说，好，你去找，如果在谁的身上找到，这个人就要死。可问题就是雅各不知道谁拿了，然后雅各的嘴巴讲出来这一句话，你知道箴言书告诉我们说什么？生死在舌头泉下。我们讲话要很小心，只要讲祝福的话，不要讲咒诅的话，咒诅的话不要讲，会应验的。你说不要迷信，是真的，这不是迷信。因为我们的言语不管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有那个权柄的。所以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操练我们讲出来的话。为什么要祝福人？祝福人对你也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到这一点。但是雅各不知道，他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咒诅到他最爱的那个妻子，最爱的那个妻子。所以谁也不知道，原来这个咒诅早不应验晚不应验，竟然应验在拉结要生产的时候，拉结要生下孩子的时候，他难产生不下来。打开圣经我们再看哈，我们看35章16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在古代那个医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真的是他们说孕妇啊，每一次要生产的时候就好像过鬼门关一样，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就是这对你的生命都有很大的挑战性的，在过去哈。所以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便俄尼的意思就是使我痛苦的儿子。这个是亚兰文，用亚兰文讲便俄尼，可是他爸爸用希伯来话取了名字，叫他叫便雅悯。便雅悯的意思就是圣经有小字说他是我的右手，右手就是有能力的右手。后来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拉结在这个时候死了。我们去过圣地的人都知道，伯利恒离希伯伦并不远，不远的。你知道希伯伦有他们列祖的坟墓， 亚伯拉罕买了一块地在希伯伦，对不对？然后撒拉葬在那里，后来亚伯拉罕也葬在那里，后来以撒也葬在那里，以撒葬在那里，利百加也葬在那里。我们看到圣经后面告诉我们说，其实雅各也把利亚，后来利亚死的也葬在那里。可是为什么这位他最爱的妻子，为什么他让他，为什么他让他葬在路旁？这叫路旁，你知道吗？以法他，以法他的路旁。为什么？值得我们去思想。他其实可以的。你想想看，雅各自己要死的时候在哪里？在埃及。然后他有没有告诉约瑟说，你一定要发誓，你一定要把我的这个遗体带回哪里？带回迦南地，葬在我祖父的那个坟墓里面，是不是？所以约瑟要发誓的，把手放在他大腿底下的。从埃及到希伯伦更远呢，所以从以法他、伯利恒到希伯伦路不远的，路不远的。他如果有一个心的话，他可以把他就是一路带下去，就埋葬在那里。这是他家族的，在整块地上他们都是寄居的，他竟然把他葬在路边，葬在路边。据说，我相信雅各在伤痛悲痛之余，他看见一个未来，他看见一个意象，他看见他意象就是他的子孙，他的后裔有一天要像他一样被放逐，放逐到远远的地方去，放逐到巴拉亚兰，放逐到巴比伦，放逐到亚述的地方。犹太人，你知道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地，耶路撒冷往南的整块地都是犹太人犹大支派的地，西缅在中间。犹大支派被掳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以法他、伯利恒，一定会经过拉结的坟墓，一定会经过他的坟墓。所以当雅各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决定将拉结就葬在那里。我们要看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这个耶利米讲到第十五节，好了，第十五节，耶和华如此说，这是神亲口说的，告诉耶利米的，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耶利米是在对南国犹大国发预言的，有一天，有一天他的孩子拉结雅各的后代要被掳，他们会离开以色列地，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拉结在那里嚎啕痛哭。他们要经过的时候，会经过这位拉结的坟墓，会看见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 这句话你要听啊，他们必从哪里？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说耶和华说，第十七节，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我们看见说他被葬在这里，是一条往巴比伦的路上。为什么？其实不管你在哪里的祷告，神都可以听得见，对不对？可是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在这里，就是经过的时候呢，拉结在天上，在天上他就要开始痛哭代祷，为他的孩子祷告，为他的孩子们祷告。然后神在这里安慰了拉结，在耶利米书安慰了拉结，有一天他们还要再回来。所以他的祷告为他的孩子将来被放逐会离开家园的这一件事情，雅各看见这个是一个先知的预言一样，他看见拉结在这里，他会看到他为他的孩子们痛哭哀哭，在那里哀哭。然后呢，就看见说神就听到他的祷告，有一天他的孩子就要再回来，要回到这一块地方来。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呢也引用了这一段经文。马太引用这段经文，就是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那个希律王知道，所以 他一知道说那个三个博士愚弄了他，没有回来报告他说他们找到了这位婴孩之后，希律王就派兵来到伯利恒，就是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在那个地方将两岁以下的小孩子怎么样全部杀了。然后马太呢就引用了同样的经文，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就是看一下圣经，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章他怎么讲，第十七节他说，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以色列百姓不管是在以色列地或是甚至于在德国那个集中营里面被大屠杀，他们常常纪念这些事情，用这一段经文来纪念他们的受逼迫，因为在拉结嚎哭里面其实带着神一个应许，就是他们会回来，他们会回来。所以我们如果去以色列的大屠杀博物馆，你知道吗，在那里这个经文也在那里，这个经文也刻在那里，拉结嚎哭，好像是雅各，他好像先知哦，他看见了，然后他就把他的最爱的妻子葬在那个地方，直到今日，直到今日他的坟墓还在那里，直到今日拉结的坟墓还在那里，然后直到今日拉结的儿女雅各的后代有没有再回来，再回来当中，再回来当中。最后一个我要讲的是雅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我们很快的来看雅各的一生，看雅各的一生，他一共活了147岁，一生很长吧，是不是147岁？可是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人，我们看雅各，雅各是他的名字就是抓，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他要的就是那个属灵的名分跟属灵的那个祝福，所以他用他的心思，就是用他的方式，尽管是他妈妈的意见，可是他配合，因为他要。所以他的前半生我们看见他是抓，虽然他抓的就是属灵的，我们说他要长子的名分嘛，属灵的，他要爸爸的祝福，属灵的，是不是用抓。可是当他为了这些他所抓的所要的，他付上极大的代价，他的代价就是他必须要离开他的父亲母亲，离开自己的家，往一个他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巴旦亚兰是他妈妈的家乡，他去。可是我们看见说，在这一段路程当中呢，神向他显现，你要属灵的福气，你就会遇见这位赐福气的神。雅各遇见他，在伯特利，在梦中神向他显现，他一路往前去。我们看到雅各最后回来之前，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心里深深的明白，这些年日20年，若不是神与他同在，他不会有今天。他知道，他知道这位神是现实的神，与他一路的同行，保守他。所以他空空的过河，带着手杖过河，可是回来的时候他说，我变成两对，四个妻子。我每次讲四个妻子，他其实只有两个妻子，利亚跟拉结，跟他们的使女，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还在肚子里。回来的时候他有所有的牛羊牲畜，骆驼，骆驼非常值钱的，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是满满的回来，还有仆婢很多跟着他，他回来。但是他在巴旦亚兰的时候20年呢，很辛苦，很辛苦。如果我们稍微看上个礼拜所讲的，我们看到他怎么辛苦的，我们看见，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第31章，创世纪第31章38节，这是雅各倾倒他里面的那个委屈哦，对他的岳父说了， 三十八节，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的。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很辛苦啊，充满委屈，他对他的岳父讲出来，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这是雅各他在巴旦亚兰所受的，虽然他满满的地上的富足回来，可是他的体力精神上他是真的是受尽了风霜，受尽了煎熬，非常辛苦的，非常辛苦的。但是他现在回来，雅各至终他还是要神的福气。我们看见他一回来，神已经跟他显现，让他看见从天上那个天梯，天使上去下来的那个天梯，看见有两个军营的天使跟着他，他应该要放心的，并且他又有神的话了，我一定会平安的带你回家。可是他真的还是不放心，他还是继续用他自己的方式，他继续的安排，他还是要安排，对不对？因为他实在太不放心了，预备好，预备好打仗。我们从那个圣经里面，今天在讲的那个圣经里面，他真的是用尽他的心机的。这个第一批是谁，第二批是谁，然后他最爱的拉结跟约瑟放在后面，遇见他哥哥的时候要怎么样，首先先用礼物来消他的恨，那些礼物是不得了的。雅各忘记了他在伯特利的时候曾经跟神讲过，我回来的时候我十分之一要归给你的，对不对？你们记不记得他这样讲？可是他忘记了，他先把这个十分之一最好的先给谁？以扫，还向以扫下跪七次。你知道在合约里面他跟神是有约的，约定的，他交由在石柱上，是不是？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竟然向他哥哥下跪。如果要用一个立约的词句词汇来讲的话，雅各出卖了与他立约的神，就在这个时候。哇，真的是他没有办法放下他自己的算计，他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算计。所以神就让他遇见在亚伯渡口那个半夜的时候呢，他说圣经没有交代，就是有一个天使来跟他摔跤，跟他摔跤。你知道他有多大的力量吗？力气吗？如果不是那个天使最后把他大腿窝一摸，他腿瘸了，大腿窝给支撑住他自己的，他恐怕就是持续下去不放，那种非常的蛮力的。但是这么一摸不行了，还是要抓着这个天使不放，你一定要祝福我，你不祝福我，我不让你走。他就是要那个祝福。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个天使呢改了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们在讲说，你知道天使的名字，他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名字。据说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呢，天使是有名字的，但是天使的名字是按着他的那个工作来取名的。有人叫做什么医治的天使，有没有听过？有人叫做 breakthrough， 就是带来突破的天使。然后他如果换了一个工作的话，他又换成另外一个名字。据说这是犹太人的注释家所讲的。所以这个天使叫什么名字？他说你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跟你讲，我的名字就是改你名字的天使，把你的名字从雅各改成什么？以色列，改成了以色列。后来雅各呢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庇努伊勒，意思就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他面对面见了神，他说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对雅各来讲，他遇见了神。我们通常认为雅各所遇见的就是这一位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的主耶稣。从此之后我们要看见，不仅这个庇努伊勒是雅各生命的转捩点，并且是他一切的在前半生所做的事情，他讲的话在后半生开始他付上极大的代价的。我这样讲你们不要害怕，是真的。这位是神所拣选的雅各，是神所拣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可是从此之后，他跟以扫下跪之后，离开以扫之后，他的路 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第一件事情我们就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唯一的独生女到了世界，怎么样？被玷污了，被当地的那个城主的儿子绑架了。然后呢，不仅绑架，而且用强力，这个圣经里面的希伯来文的意思都是，这位事件是用很蛮力、强力侮辱了迪拿，他的唯一的女儿，唯一的女儿。然后事件本身做了这一件事情之后，却被这个女孩子所吸引，所以他定义就是要来娶雅各的独生女。那雅各你知道吗？他是一个会有很多心机，会有很多方式的人，但是当他们来求亲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的孩子都在田野里面，所以他就没有讲。等到他孩子一回来，一知道这件事情，其他的孩子没有讲话。我们看到有两个人很特别的，就是西缅跟利未两个人，他们动了脑筋，他们动了脑筋，告诉事件的父亲，他说可以啊，但是我们这个希伯来人是不跟外邦人联亲的，除非你们受割礼。但是这个哈姆跟他的事件的儿子竟然愿意受割礼，而且不仅愿意，还说动了整个城的人，每一个男丁通通受割礼。然后他们等到第三天，第三天据说是最疼痛的时候，雅各不知道他两个儿子的计划，他以为他们这两个儿子会进去把他的女儿抢救出来而已，可是没想到他两个儿子心狠手辣，就把整个事件城里面的男人男的全部杀掉。哇，这个雅各是非常震惊的。你看他遇见了什么事？他独生女被玷污，再来两个儿子怎么样，成了杀人犯了，整个城的人被杀掉了。但是我们看见说，若不是神保守他们，神介入的话，使得他的敌人，在四围的敌人心里害怕，不追赶他们的话，他们早就被扫除净尽了。就像今天一样，以色列的命运直到今天还是一样，若不是神介入，早就被吞吃，早就被吞吃了。接下来是什么？我们看见利百加的乃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的下边，又死掉一个人。然后雅各来到了一个生命最绝望最悲伤的一个时刻，就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因为生产而死了。这件事情非常的伤害他的心。我们看见说，雅各一生用自己的方式抓抓抓，算计算计算计，想尽办法，我要站在一个高处，我要占上风。可是等到他的大腿窝一扭，神开始夺他心中所爱的。我看见的是这样，他把他心中所爱的一一的夺走，一一的夺走。拉结是其中之一。接下来后面我们下一次要讲的就是什么？他最爱的儿子约瑟，他以为他死了。这个人真的是一生一生，神把他打到底。那我现在问你，神怎么说他爱雅各？他怎么说他爱雅各？你能解释吗？我们刚刚讲以扫好像没做什么大错事，对不对？可是这位雅各，神说我爱他，可是他遭遇的，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抵得起的，他所遭遇的，对不对？你承认不承认？我们盼望这些事情绝对不要领导我们，顶不起的。他是雅各，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为什么现在我们来回答说，为什么他要把拉结葬在路旁？或许让他的子孙们在有一天被掳的时候，遭遇患难逼迫的时候，遭遇那种就是整个国家被毁灭掉的那个场景的时候，心里面是充满了忧伤，充满了绝望痛苦的时候，要看见拉结的坟墓，然后想到他们的祖先雅各被打到底的，真的是雅各打到底底底的。他自己都说，我一生的年日，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日子怎么样？又少又苦，又少又苦。可是雅各让人看见的是神给他的应许。你知道，你什么都没有了，你什么都被夺走了，但是他抓住的那个属灵的应许却永恒的 为他存留在天上，是永恒的存留在那个地方。有时候我听到一些人讲，他会回答说，我不要光光只有属灵的成分，我要地上也是这样子的，丰富的，丰盛的。这位雅各是神所拣选的，神说我爱雅各的，但是他的遭遇值得我们深深的思想。雅各的一生，如果你来看，你来解释的话，他的一生，不管你活100多岁，他的一生所发生的事情，每一件事情，我们真的不觉得他有可以羡慕的，对不对？你不觉得他值得我去羡慕他一生？可是圣经上记载他的事情，写在这里的事情，却影响到历世历代。圣经里面提到雅各的名字不知道有多少次，以色列雅各，雅各的以色列。所以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是雅各，以色列，以色列，雅各。神改了他的名字，他继续，以色列百姓继续受苦，在神的话语上不忠心，在约上不忠心，继续受苦。可是雅各活出来一个，如果在讲说在一个树林上的一个真实，就是当你看到雅各的时候，你要看见这一位赐给雅各盼望的神。雅各是坚忍的，他有没有忍受过去？他的妻子死的时候，他有没有忍耐过去？忍耐过去的。他最爱的约瑟被掳的时候，他有没有忍耐在那里？尽管他说我的心都死了，在那一时刻我已经都死了，可是他继续坚忍到听到约瑟派人来接他的时候。坚忍是我们所需要的，坚持忍耐，冲过一切的绝望，冲过一切的痛苦。这是雅各，以色列，以色列，雅各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或许借着拉结的坟墓，让人想到那个爱他的丈夫雅各，然后让以色列百姓这个朝代的更替看见的是，好像是真的就是绝望，像雅各一样，仇敌压境，他们自己被掳，但是至终有一个盼望在哪里？有一个盼望在哪里？雅各本身他的一生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信息，是一个信息。你要听进去，雅各的一生是一个信息，每一件事情发生的都是一件信息，而且这个信息里面都带着盼望。你说他去追求那个福气，那个福气不是在未来吗？他相信，所以他是生命成为一个信息，然后带着盼望，带着盼望，他去经历，他所有的经历是绝望，是痛苦，是被欺压，是被害，离开家园，但是至终雅各是胜利的。雅各有没有胜利？雅各是胜利的。我们有一天会看见，我们有一天见到他，或许在天上可以见到雅各，跟他握一个手。你今天鼓励了我，经过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充满了高低，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困境，大小石头在那里。可是感谢神，如果你所需要的，你所要抓的是属灵的话，那么你是丰盛的，你真的是丰盛的。这一生不管是亚伯拉罕，不管是以撒，不管是雅各，不管是撒拉，不管是利百加，不管是利亚，不管是拉结，不管是约瑟，几页纸翻过去了，但是他们所承接的，神在他们生命里面所承接的，却影响到永永远远。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接下神在你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如果今天神搅动你的心，在你里面，你不要再看你自己的一生，我们也不看自己的一生是丰盛的，或是卑微的，或是贫乏的，或是什么。你要知道，就是在神那里，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得到的是永永远远的，是永远不会废弃的，永远为我们存留的那个丰盛。我要，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听到的是再次提醒我，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地上真的是客旅，真的是寄居的。 主，我们的眼目要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望着那永远的家乡，期待着那应许我们还要再来的弥赛亚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将要回到我们真正的家，丰盛的家，永远不会被夺走的，永远不会被欺骗，不会被拦阻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世界里面，是你所应许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深信，因此你带着我们每一个人，牵引我们每一个人的手，在我们每一个人所走的路径上，主，你让我们都知道你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最重要的。就像雅各虽然经过了这些的苦难，但他深深的知道，他一生牧养我的神，一生牧养雅各的神，不离不弃的神，与他同在的神。今天我们求你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像雅各一样的，你不离不弃，你牧养我们，让我们跟随你走到我们的耶稣再来的日子。祷告感谢是奉告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门。我们感谢神。